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来研读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这救恩与我们的关系。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5节，我们看到第八章的第十节。现在请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的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祭司的责任呢，就是为百姓代求，百姓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现在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能够拯救他们到底，请不要把这一点呢搅混了。我们所拥有的救恩，并不是说从最根本拯救我们，而是能拯救到底。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这个救恩是极致的，没有比这个救恩更伟大、更美好、更荣耀的了。这个救恩能够把你带入最大程度的荣耀当中，这是能拯救到底的救恩，这是绝对的终极的体验。这个荣耀的救恩提升我们到神的跟前，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最彻底的救恩当中，这是律法永远也办不到的，这是规条和条例永远无法为你办到的事，这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并且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耶稣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耶稣能够拯救所有借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当然这条救恩的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领人到神的面前去的。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并且他成就了救恩之后，并永远活着替我们代求。今天呢，基督就在那里，他就在神的右边替我代求。耶稣基督将我呈现在父面前为我代求，这是他的服事和使命，他不是在定我的罪。我们从何得到这个概念，说耶稣总是在定我们的罪呢？当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时候，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是律法做的。律法定人的罪，光来到了世界，世人却不来救光。当犹太宗教领袖把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跟前，他们说，我们的律法说，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你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打他。然后呢，耶稣跪在地上，在泥土上写字。毫无疑问，把这些犹太宗教人士所犯的罪啊，他一一的写出来了，而且是按着年龄来写的。 结果呢，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名字。他们以为没有人会知道的那些个事情啊，如今一一的都让大家看见了。最后呢，耶稣站起来，一看那时候众人全都走光了，只剩下那个妇人在那里。耶稣问那些控告你的人呢？妇人说，我想他们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件事迹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到第十一节。为什么我们老是以为耶稣会定我们的罪呢？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是要拯救我们。保罗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耶稣定我的罪。但是保罗回答，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并没有定我们的罪啊，他在为你和为我代求呢。如果你的律师进入到法庭说，现在法官大人，这个家伙呢，他是个坏蛋，他应该坐牢的。不，你要你的律师尽量来处理好你的案件呢，使你在法庭面前呢能够得到宽恕啊。那现在呢，耶稣不仅仅是个大祭司，同时呢也是我的代求者，因为他能够拯救我到底，他是长远活着的祭司，他活着是为我们代求。因此呢，他就按着作为祭司的职责，或者在神和人中间尽代求的责任，做神与人的中保。但是他呢，是在那里做我的中保，在神的面前代表着我。好了，现在我们要宣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的26节到第八章的第五节。经文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哇，我有一位何等荣耀的大祭司啊，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神已经起了誓，并不后悔，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这是在律法后的600年大卫的时代，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就是永远做祭司。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祭司的服事就是献祭。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建造帐幕的事宜为什么要那么小心谨慎地进行呢？摩西必须完全地遵照神在山上给他的蓝图进行建造。这个原因是，那个帐幕是天上的模式。你想知道天上是什么样的景象吗？你想知道天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吗？那么你就要去研究帐幕。至圣所 是神在天上宝座的模式。在帐幕里的基路伯遮蔽施恩座，因此呢，帐幕是天上的模式。耶稣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就是大希律所造的圣殿，他没有进入地上圣殿的至圣所。地上的圣殿是个模型而已，地上的圣殿呢不是真的，它只是一个模型，不是真品。因此呢，耶稣没有进入那个模型当中，他要进入那真正的殿中。地上的圣殿只是个影像，或者说呢是天上的模型。因此呢，我们的大祭司他直接的进入天上的圣殿，地上的圣殿仅仅是个模型，他在天上的圣殿里面代表我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在模型的面前呢。耶稣在天上，在神的面前代表着我。耶稣不是在地上的一个圣殿模型的至圣所里面，这些事呢，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呢，我们读利未记就很难读下去。如果我们明白，在我们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到圣殿以及圣殿的大小啊、尺寸啊等等，实在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你读到利未记，读到关于献祭的事，那么你将明白更多有关天上和天上的事。我的意思是，仅仅从一种古老的死板系统的角度去读它呢，那就会把你给毁了。这就如同拉丁语文一样。在我的拉丁文书本里面，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人在上面这样写道，拉丁语文是死的，死的毫无生气。首先呢，他宰了罗马人，现在呢，他也把我给宰了。地上的系统已经被淘汰了，已经消失了。因为呢，真的呢，要来到。地上的事指向了真正要来到的事。一旦真的来到了，那个模型就不再需要了，它可以搁在一边了。现在呢，真实的已经在这里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你读到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律法颁布下来，祭司制度设立了，神与以色列所立的这个约建基于百姓的忠心和顺服之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若这个字呢就带有条件，这个约呢不是直截了当，不是单方面，而是有条件的约。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呢，神对摩西说，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摩西就去了，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第八节的记载。摩西啊，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嗨，他们说啊，他们会照你的吩咐去做。他们是那样说的，但他们不信守承诺。你看呢，这个约是有条件的吗？落啊，如果你顺从我的诫命，落。但是他们不顺从啊。 所以呢，第一个约呢被破坏了，不是神毁约，而是人毁了约。因为这个约呢，建基于人的顺从，人的忠心之上。但是呢，人既不顺从神，也不忠心。如今呢，基督已经成为新约的中保，这是个更美之约，因为它是设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为什么呢？因为新约不是建基于我的忠心之上，新约是建基于神的信实之上。新约不是建基于我的工作，新约乃是建基于神的工作。因为新约建基于神的信实和工作之上，所以呢，这个约将会永远坚定。这是美好的呀，我可以享受这个新约，被这个新约所祝福，因为这约不针对我而带着条件，它乃是出于神的条件以及神的信实。因此呢，新约是更美的约，新约超越了旧约，或者说新约比旧约更加优越，因为它是建基于神的作为和更美好的应许。这个作为呢，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成就的，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耶稣一次献上自己为祭物，就成就了这一切。现在呢，我只要相信他就可以了，我相信耶稣基督，仅此一个条件。现在呢，我相信耶稣，然后呢，他来接管我的生命，并且在我里面做工，塑造我成为他的样式。这并不是说拿了一张执照就可以出去过浪荡啊，毫无节制的生活了。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随意的犯罪了。在这个新约里面的神开始在我里面动工，并且不断的动工，以塑造我成为基督耶稣的样式。实际上呢，是在帮助我成为律法所改变不到我的那种样子，帮助我要活出我无法活得更好的人生。因为呢，现在我是靠着圣灵而活，是赐生命的圣灵在基督里塑造了我成为基督的样式。你看那律法呢，只是给那些无法无天的人遵行的。如果你靠着正确的原则生活，如果你活得像耶稣，那你并不需要律法了，你并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或者你不应该做什么，你只管去做吧。因为一切该做的事情呢，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中，而且呢，是出自于我的内心，不是外在的恶加在我的身上。但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新约呢，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我血肉之躯的心板上。因此呢，我们一会儿将谈到这一点呢，我们现在跳过去。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如果它是完全的，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如果那第一个约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一个公义的境况中，那么你就不需要另一个约了。但是第一个约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说，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因此呢，他并不像那个建基于我的忠心之上的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九节说，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他们毁了那个约，因此呢，我无法守约了，因为他们不信守那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呢，现在这是神的工作了呀。 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的里面，他要写在我的心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神要在我的生命中表明他的旨意。当我寻求他，当我将生命降服于他，神就把他的心意放在我的心中，显明他要我做的事情。他在我的心思中放下他要我做的某些事情。有一天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驾车向北边去，来到日落大道。他就想了，哎呀，这个天气可真好啊，我要在某个时候到达圣巴巴拉，那为什么不走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呢？啊，虽然慢一点，可是风景是更美呀。于是呢，他绕道而行，从日落大道转到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他上了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看见一对年轻人，他们想搭顺风车，他就让他们上车了，因为只有他自己啊。他到达了文图拉之前呢，就有机会向他们俩传福音。到了文图拉之前呢，他把车子就靠在路边，带领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和救主了。史密斯牧师说，他继续前往圣巴巴拉。到了那里呢，他接到一个电话，说史牧师，你必须马上要来圣塔安娜啊。于是他又跳到车子里去，回到圣塔安娜。那究竟是谁把这个举动放在他的心里呢？为什么不沿着海边走呢？这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啊，他喜欢海滩。但是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因为神知道有一对来自蒙塔纳州的夫妇，他们是那样的需要神啊，神是如此轻易的就把他的律法铭刻在他们心板上了啊，就刻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石板上。哎呀，这样不可那样，但是现在呢啊，我想要这么做呀。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发现，那正是神要我做的，那是神心里的意念呢，我正在跟随神的计划。哇，这是多么有意思啊！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灵魂可以在我里面找到安息，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写在你血肉之躯的心中，这样我就能够照神的心意做到了。好了，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希伯来书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我们一起来探讨研究。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分享是否帮助你更加明白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下次查克老师将分享有关新约和旧约这个题目，请安排时间再来收听。我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肢体一起收听。一会儿呢，请继续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如果你在信仰生活上碰到难以理解的事情，请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解答问题。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以他的恩手保守你，看顾你，给你增加力量。愿你在这个星期里面经历与主同行的美好，顺服主，遵行主的旨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